那我们刚刚五十六页的第一段有提到六个问题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刚解释了三个问题，那我们现在接下去要看第四个，有没有？第四个问题就是比丘诸于上如下那样，下如上那样，有没有？就上下要一致。那他这个上下是指什么呢？原来他的经文啊，佛陀是说，观察我们的身心啊，我们的身体啊，你从脚往上观啊，种种其实它也是不净，或者你从头顶观到脚下也是一样不净啊。所以这个不净呢，它表达的就是全身不净啊，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值得我们贪爱啊。好，第五个问题啊，第五个答案啊，在下一段。早晚啊，白天跟夜晚都一致。那这里佛陀的开示是说，比丘白天要用那样的形象特征相来修习预定情形神足。那这个形象呢，就是方式啊，特征啊，就是它的特相啊，相的话就是相状啊，就不管你是早上或者是夜晚啊，那你所修的这个四神足啊，你的方法、你的相状啊等等呢，你都要保持一样啊，不能说早上的精神比较好，那你观的比较维系，晚上精神不好你就随便观啊，那这样的话他说你是不会有成果的啊，所以他意思说早晚要相同，而且是相续不断，你才能够保持啊这样的四神足的成就。那这一个呢，我觉得啊，大家如果有用功的习惯哦，其实你能够感受到的，如果你早上跟晚上啊你都有打坐，或者是你都有诵经，或者有念佛啊，你能够感受到它早晚一不一样的。如果你没有做定课的人呢、啊，很难的，很难知道的啊，很难知道。你有做定课的人呢，你就知道它其实是会有不一样啊。那早上呢，通常精神会比较好一点啊，晚上呢，因为整天下来色身比较疲累嘛。所以你打坐或者念佛它比较容易昏沉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我自己也是有感觉早上跟晚上要一模一样，除非你的生活很规律，你的生活很规律，你不能够有时很晚睡，有时候很早睡，你如果不规律的话，你这个早晚要一致的那一种用功啊，是很难的，很难保持啊。所以我觉得生活规律啊，我自己也感觉啊，现在不是很年轻了啊，现在我自己啊不是很年轻了，所以生活如果你稍微不规律一点啊，我最近我才跟我那六个月的法师说，我说我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啊，我自己感觉你超过了几点啊，你没有睡就很难睡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，这个年纪都啊，我的年纪啦，这个不好意思说嘛。大家有这样的体验哈，你超过那个时间哦，你很难睡，即使你很累哦，也不容易入睡啊。所以我自己现在呢，就是怎么样呢，都要让自己在同样的时间起来，同样的时间休息。你要很固定，你很固定的话哈，我发现哦，你早上起来。你 做功课，晚上睡之前你做功课，哎，那一个品质它慢慢会相同了，哎，它慢慢可以相同啊，就是不会说你白天比较精神，夜晚比较疲累，你不会啊。如果你打坐的话呢，两个你慢慢的就能够感受到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早晚要一致啊，其实还是要从规律的生活开始做起。所以呢，退休的人生活规不规律啊？退休的人不一定啦哈，有些人很不规律哈， 年轻的时候没时间放育，放退休之后拼命放育、哦、好，那我们来看第六段、哦、第六段第六个答案、哦、他说佛陀说比丘们如何以这个无遮蔽、哦、不被遮蔽的心修习光辉、哦、就是光明的心。那佛陀说比丘们要善于把握光明想，善于觉意白天想，这白天想跟光明想很类似、啊、在、我们佛法里面的经论的说明呢，它就是用白光 白色的光来修习禅定、啊、就叫白光明想、啊、那光明想呢，在瑜伽师地论就分成几种、啊、如果说这个光明有分成黑暗的光明、啊、就是灯光或者是日光，对不对、啊、但是也有一种光明叫做法光明，比如说你恐惧的时候、啊、黑暗的时候你念佛或者是你诵经或者是你打坐，给你专注一个所缘，他的这种恐惧不安的心就平稳下来，那这个就叫做法光明。所以光明想包含这一种，这种也叫光明想、啊、所以如果说你自己很散乱、啊、内心 很难受的时候、啊、你自己拿一部金刚经、啊、或者是心经不断的诵念、啊、很虔诚的在诵念，那这种也叫做光明想，这种也叫光明想、啊、只是它是属于观比较多的光明想。好，最后两行，那这里就有提到说比丘如果多修习四神足就能够得到大果大利益。那大果大利益呢，除了神通以外呢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所讲的，就是神通它也有分几种、啊、第一种就是神净通、啊、就是多个变成一个，一个变为多个、啊、分身，那这个就是神净通、啊、神变、啊、57页第三行。那他其实呢这部经他要对应59页这边来说的啦哈，不过我们顺着文我们待会再看哈，其实这两部经应该要摆在一起比较好。59页哈，他就讲了六种神通哈，因为我们现在讲的57页这部经呢，他只有讲到神净通，后面的五通没有讲啊，他都省略哈。他到59页的地方就五种神通六种神通都有讲、啊、好，我们继续看57页的第五部经、啊、第五部经相应部、啊、
刚才讲这个下面的无遮蔽，老师讲说无遮蔽是什么意思？
就没有遮盖啊，没有遮盖啊，不被覆盖的心就是没有昏沉嘛、啊、不会被黑暗啊啊、恐惧不只是啊，就是包括你恐惧啊不安焦虑啊，对对对、嗯、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第五部经、啊、51相应。那佛陀说比丘们有四种神足，那这四种神足呢我们已经重复很多次就不说了、啊、就是欲情心观化现的地方，那修这四个能得到气果气效益、啊、就是气福利。那气果是哪七个呢？那这个讲这个经文我没有标注、啊、大家自己标一下、啊、就是在化现的下面，第一个就是当生、啊、就是现生你就能够成就完全智，这个完全智呢就是究竟智，就是四果阿罗汉，就是你今生啊你修行很快呢就证得四果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你修行你初期的时候不能够达到四果阿罗汉、啊、你要到你将要死的时候才达到这个究竟智，才证到四果、啊、就是可能你在年轻的时候就断尽烦恼，但是你还没有不是，你可能 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达到三果啊，或者是四果相啊，但是你还没有完全到达四果啊，但是在死之前死后啊，死的时候你就达到四果阿罗汉，这是第二种。那再接下来呢，就是如果你没有在今生达到四果阿罗汉，那你也没有在死之前啊，那你可能就是最多达到三果啊，就是五下分结断尽啊，这个就是三果。那三果这边呢就分成五种，五种啊，所以它就是三四五六七，三四五六七，就三果里面分成五种阿那含啊，五种阿那含。那五下分结是哪五个呢？身见、戒禁取见、疑、贪，还有嗔。身见、戒禁取见、疑、贪跟嗔，这个是五下分结。那五种阿那含啊，接下去的名称就出现了，它叫做什么？第一个是中波涅槃，第二声波涅槃，第三无心波涅槃，第四有形波涅槃，第五上流波涅槃啊。这个上流到阿迦尼扎天，这个就是色究竟天啊，色究竟天，它也称为上流波，上流波涅槃啊，五种阿那含。那五种阿那含呢，我就有补充讲义解释给大家啊，在补充讲义的二十页的地方。上个礼拜有发给大家，上个礼拜的讲义啊，不是今天的，今天没有讲义，上个礼拜的二十页有没有？第二段啊，五种阿那含，第一个中波涅槃，中波涅槃是什么呢？他说三果圣者在欲界结束生命，升到色界天，那在半中间啊，还没有到色界的半中间，就是中阴身的时候呢，他就波涅槃，所以叫做中波涅槃，中有啊。第二，什么叫生波涅槃呢？就是生在色界，那生在色界这个地方不久，他就断尽烦恼，然后波涅槃，证得四果啊。第三，无形波啊，那他生在色界呢，未加行勤修，那要经过九十才波涅槃，很久啊才波涅槃。第四，有形波啊，跟上面一样啊，他虽然加行精进修学，但是他经过很长很长时间之后才波涅槃。那我问大家，第三比较快还是第四比较快？你看他的形容词的话，是第三比较快波涅槃，还是第四比较快？啊？第三还是第四？那个九十跟长十哈，哪一个比较久？都很久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看到第四有一个长时之后啦，长时之后，而且如果说你从第一个这样看下来的话，因为第一个它是在半中间嘛，半路它就波涅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从第一个到第三、第四来看的话，应该是第三比较快一点，然后再朝第四，应该是这样啊，应该是这样比较顺序一点。那第五呢，上流波的意思是更慢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往生到很高的天界啊，生在色究竟天，或者飞想飞飞想出天才波涅槃，所以这个就更久之后才波涅槃了啊。那大家看到在有顶天啊，飞想飞飞想出天波涅槃，不要奇怪啊，其实在早期的阿含经里面是有的啊，就是生在飞想飞飞想出天波涅槃啊，因为他修圣道并不是在那一天修嘛啊，他是在别的地方修，或者在欲界修， 只是他生在那个天而已啊。好，那再来我们回到课本57页的第六啊，《瑜伽师地论》卷29，问何因缘故明说明神足？说明神足啊啊！大家注意一下哈，我念呢，你自己标注哈。答，他说足者，足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就好像有足啦，有脚。他说有脚的话呢，你就能够能往能还啊，腾跃勇健，能得能证世间殊胜之法。这个就是世间法。那世间法说明为神，说明为神。所以呢，彼能到此，故名神足。好，那我问大家，有脚的话你就能够证到世间法，那这个世间法就称为神。彼能到此，这个彼跟此，谁是神谁是足呢？彼能到此，彼是谁？彼是足，对不对？彼是足，能到此呢，这个此就是神，这个此就是神。所以呢，如果是按照这样子的逻辑来看的话，就是我上个礼拜有画那个图给你们看了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神，一个是足嘛哈，一个是神。那这里第一说呢，就是什么？这个是神是什么？神是什么？世间法，对不对？世间殊胜之法啊，世间殊胜之法。那这个就是神，能够到达这个的，就是足。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啦，哈，就是欲情心观。欲情心观，这四个就是足啊，这四个就是足。那我们往下看啊，那世间殊胜之法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往下看呢，它就有了啊，应该是有吧啊。如是若有如是诸法，有三摩地圆满成伴，彼心如是清净鲜白，无诸瑕秽，离随烦恼，安住正直，有所堪能获得不动，能往能还，腾跃勇健，能得能证处世间法。由处世间法最胜自在，最胜神，彼能证此，名为神足。所以这个彼呢，也是彼是指什么呢？足。那在这一段呢，能证此，这个此是什么？处世法。那处世法它的足是什么呢？啊，足是什么？所以这一第二说呢，这个就是处世法，对不对？解脱法，处世法就是解脱法了哈。那它的足是什么？啊，它的足是什么？它的基础是什么？三摩地。所以其实呢，它有几种，如果你看到这样的用词呢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个世间殊胜之法，它可以有两种解释啊。一种是三摩地，对不对？一种就是禅定，一种呢是什么？一种就是神变、神通啦、啊，一种就是神通。所以世间殊胜之法就是这两个，就是这两个。那所以我们如果修欲情心观，就能够成就禅定，或者是成就神变。 那如果有这个禅定之后呢，我们也可以继续修出世间法，就可以得到解脱啊。所以他三摩地呢，他在这个地方就是意是主，意是什么？意是神啊。三摩地就是意是主，意是神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嗯，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嗯，好，我们看第七个资料啊。在缅甸禅师啊，这个 Lady Sayadaw Lady 禅师啊，他的这个三十七品里面有提到四种成就的基因，成就就是神，基因就是足，四种神足啊，四种神足就是修毗婆舍那观慧啊，它是正果的基因啊。那这里的成就呢，就是神的意思啊，啊，神分成五种啊，这个成就，那我们不详细看了，我们只看它的名词就好啊。瓜胡一上等智成就啊，就是上等智神啊，就是了解名色法啊，五蕴身心。瓜胡二遍知成就啊，就是了解苦圣地。了解苦圣地啊，我们看五十八页啊，了解苦圣地的什么无常、苦、无我啊。瓜胡三舍断成就，舍断成就是什么呢？极地，极地。瓜胡四证悟成就是什么？灭地。瓜胡五培育成就是什么？道地啊。所以后面四个呢，就是苦集灭道。对不对？后面四个就是苦集灭道，那这个是能够成就的神啊，成就的功德。那它的基因就是它的足有四种啊，就是我们的欲、情、心、观这四个。大家看一下它的白话解释哈，你看哦，蛮好懂的。他说欲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想要获得一个目标。想要证得某种境界，这个欲呢，就是无穷尽的欲求，于内外都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止它。那而且它升起什么？今生如果得不到成就啊，我是不会满意的，死也好过得不到它。这种想法的欲，你看它的这种欲求是很强烈的哈，即使死它也不怕啊。这是很强烈的。那精进的话呢，就是非常精进的人，他说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啊，那即使要面对极大的困难，他也绝不气馁啊。那心的话呢，就是当他接触或者了解佛法之后呢，那知道能够成就啊圣道，所以他就努力的投入。那这一种倾向呢，那世间啊的这种五欲啊，对他来说是不受影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内心追求的是这种满足跟平静，成就圣道的这种平静啊。第四呢，观这里呢有两个重点，一个就是清楚了知轮回之苦，这个就是轮回的过患。第二个，他能够清楚的明白成就的功德啊，所以观呢，主要就是他观过患，还有观功德，观过患跟观功德。那除了寻找成就的功德之外呢，那对于世间的追求啊，不再感到快乐啊，只有真正达到这一些深奥之法。才是他的目标啊，所以这四个呢，就是他要修学的基因。那他要达到这一种圣道的话，那任何一个都可以，或者是具备四个都可以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四神足。好，标题是修四神足，为了得到神通。那第一部经有提到说。世尊告曰：龙王当知有四种神足。大家注意哈，这里的翻译有点不同。 第一个是自在，第二是精进，第三是心，第四是什么？是。大家看角注二十二啊，角注二十二，在巴利文呢，其实它的意思也是观呐、啊，它在中文的翻译为是啊，其实在巴利文就是观啊，就是观，嗯，所以也是欲勤心观呢 啊。佛陀跟龙王开示啊，好，第二部经相应部。那佛陀说，在我成佛之前，我还是菩萨的时候呢，曾经有这样想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可以修学神足？那佛陀说，我在菩萨的时候呢，我这样思维，那我就是要修这个欲勤心观这四个。但是就是四个呢，要注意六个问题啊。那这个就是跟我们五十六页所讲的是一样的，有没有啊？五十九跟五十六这边所讲的是一样的，不过于松，不过于紧，不过于内敛，不过于外散等等啊。那这种我们不重复了，因为五十六页已经讲过了。那欲勤心观我们可以不看，我们直接看五十九页的中间划线的地方。当四神足修习多修习时，他能够经验各种神通。那这边呢，他就把六通全部列出来了。那这里就是一个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，有没有？这个是什么通呢？这个是什么通啊？这个叫做什么通？你们没有看过吗？这个神通啊，它可以再分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再分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就是这里咯，神境通。神境通，或者叫神足通，哎，或者叫神足通，嗯。第二段呢，划线的地方，他以清净的天耳观见什么？天人的声音，这个是什么？天耳通。然后下一段是什么？下一段是什么？他心通。OK， 那再下一段呢？宿命通，就是知道过去式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五呢？天眼通。然后最后呢？还有吗？最后是漏尽通。所以漏尽通呢是可以算这边的、啊、所以它最后一个通、哦、它其实是通这个处世法的，所以它称为漏尽通，它是通处世法的、啊、叫漏尽通。所以漏尽通是比较特别一点的，所以它放在处世间法这边、啊嗯、那比如说这个天耳啊，我问大家一下、哦、像这个天耳通，它的经文这边说，不管是远的近的声音啊，它都可以听得到。就好像啊，大家你有没有开过那个收音机啊？有时候它会收到别的电台啊，你们有听过吗？比如说你听928，它连926的有时也会进来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天耳通会不会这样啊？哈，它远的近的全部都听到、哦、那它不是听到很像那个收音机哔哩哔啦啪啦这样？你们觉得会不会这样啊？不会，那是怎么样呢？啊，清清楚楚，清清楚楚的意思就是全部都听到，啊，没有杂音，那不是很吵吗？远的近的声音他都听到啊，那不是很吵吗？ 他要作揖才听得到啦，他如果不作揖他是听不到的，跟我们一般人一样。我给大家看哈，大家翻一下103页啊，要举例子啦，你不能只有讲而已啊，要有例子。你看在103页呢就有这部经刮胡二，这部经大家有看到吗？增益阿含第六经有没有？这部经呢很有名的，就是那个军头尊者啊，军头这个比丘啊生病了，那他就在那里想啊，他说佛陀啊，今天他都不看他，不见到佛陀呢来什么垂悯，然后啊我生病呢吃药呢都没有中断啊，曾经呢听过世尊说一人不度终物终不舍啊，就是佛陀不会舍弃，但是为什么今天佛陀独独的舍弃我呢？啊，独独的舍弃我。那这时候呢，世尊以什么天耳听到这个军头比丘在称怨呢？啊，在抱怨呢。于是呢，佛陀呢就跟比丘们说：“大家结集，我们去探问军头比丘啊。”所以你看，佛陀还是要作揖他才听得到的啦。啊，他作揖的时候就有，因为刚好这个军头比丘在念他嘛，耳朵痒了可能。不是啦，天耳应该不会耳朵痒了，但是就是佛陀要作揖才听得到，他不是一直都保持这样子的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的四神族在哪里去了？59啊，大家看一下59页最后一段哈，我看到这里我其实觉得蛮好笑的，有时候看经文这个宿命通啊，大家看倒数第三行哈，他不是只有看到他过去是什么几生几生而已，连他吃过什么食物啊，你看哦，他吃过什么食物，他感受苦乐的感受哦，都能够了如指掌，我觉得这个宿命通太厉害了啊，简直就是不可思议，我觉得哎呦天哪。那天眼通呢，我们看60页，天眼通主要就是看到众生轮回的业力啦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们很有那个启示啊。大家看60页的第三行，那如果成就这个天眼通啊，他就能够什么呢，看得很清楚啊，那一些造身口意恶行的人呢，他死了之后呢就会投生恶趣，明白吗？如果是造身口意善业的人，他死后就往生善趣。那得天眼通的人呢，对这个是确信不疑的，因为他就看得很清楚，这样了解哈。但是大家觉得会不会看错啊，会不会看错的？如果是按照经典的话，不是说看错了，按照经典是有时候他看到是有限度的，除非是佛陀了，他就可以看到没有限度，没有限量。比如说有一些外道啊，大家应该有听过，他看到那个牛啊死了之后呢升天，所以他就学习这个牛吃草，你们有听过吧，外道他也是用天眼看到的哦，他用天眼看到这个牛吃草，所以他死后升天，所以他就以为吃草就可以升天，这个就是用天眼，但是他没有佛法的智慧，而且他天眼只看到一小部分，他不能看到很多众生的例子，所以他就有错误的邪见产生，那这个就叫做邪见啊，这就叫邪见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漏尽通啊，那漏尽通的话呢，它就是今生能够得到心解脱会解脱啊。OK， 我们来看第三的论啊，法蕴足论。刮胡一这边呢，就跟我们之前所讲的一样啊，就是神变神尽通。刮胡二呢，就是四种定啊，就是神，一名为足啊。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，三摩地他一名主一名神啊，刮胡山那四种神族呢都是假名安利而已啦啊，刮胡氏这四种神族就是欲情心观啊，这四个。好，我们看标题五，修四种神族能得到寿命久住啊，寿命久住。我这两部经哦的顺序应该要调一下，我们先看第二部经，我们先看第二部啊，在61页相应部这里。那相应部这一部经呢，61页这边呢，就是佛陀啊晚年啊，就是要入灭之前啊，已经应该80岁了，佛陀他在毗舍离，那有一天中午呢，他就跟阿难说他要午休了，他要午休啊，在一个庙宇那里午休，他请这个阿难呢帮他铺这个坐垫布啊，就是他的或者是袈裟啊，或者是袈裟。那所以呢，佛陀就在那里午休。那午休，然后接着呢，佛陀就跟阿难开示啊，佛陀就跟阿难开示，他说：“阿难，毗舍离是让人愉快的地方，这里的塔庙也是如此啊。那接着划线的地方，阿难，凡有人修习四神足啊，当他愿意，他就能够留住一劫，或者是一劫剩余的时间，就是他可以延长寿命了，他可以延长寿命。”那这个一劫或者是一劫余剩余，这个一劫剩余就是一劫以上啦，一劫以上的意思啊，一劫以上。你看角注26就有讲了啊，导师的解释就是一劫以上啊，一劫以上。划线的地方，当如来当佛陀愿意，佛陀开示完哈，他愿意留这么长的时间啊。说出来之后呢，阿难呢却不回答世尊啊，佛陀给他这样子的暗示啊，他却不能洞察，他不求世尊长久住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被魔缠心，有没有？他被魔啊，魔王附心了。第一次不请佛住世，第二次第三次佛陀都是这样说，阿难呢都不请佛住世。所以呢，我们看62页，当他第三次讲了之后呢，阿难还是没有留佛陀啊，所以因为阿难被魔缠心。那接着呢，第二段下面呢，世尊就召唤阿难说：“阿难，你走吧，啊，现在是恰当的时间，请你走吧，啊。”那所以阿难呢就离开了，到另外一棵树下去坐，因为他被魔缠心嘛，啊，他就没有什么感觉啊。那这时候呢，这个魔颇寻啊，就是这个魔王呢，就看阿难离开不久呢，就来见世尊。这个世尊那个尊哦，写错字哈。尊贵的尊，你自己改一下啊，电子档有错误。那去见世尊呢，抵达后呢，魔王跟佛陀说：“大德，现在呢，佛陀啊，请你入涅槃啊。佛陀，你曾经跟我们说过啊，颇寻啊，就是魔王，我将不播涅槃，除非我的比丘弟子们闻法而有所成就了，而且能够跟别人开示佛法，降服种种的外道言论。那这样有这种殊胜的非凡的法义，利于世间，才是佛陀教诲比丘们的这个目的啊。”那这个魔啊，跟佛陀说：“ 现在你的比丘们弟子啊，已经能够做到你这样的这个目的了啦，啊，你的动机呢已经达到了，你有很多比丘们的弟子啊，已经证得阿罗汉果，而且他能够降伏外道，啊，这个是比丘弟子啊，你把它圈起来，这个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呢，下面一段大德啊，第二段，那摩婆寻呢跟佛陀说，你曾经说过，除非我的比丘尼弟子们有所成就，有没有？这个是比丘尼。第三段 魔王说，世尊，你曾经讲过，除非我的优婆塞弟子还有优婆夷弟子，有没有？第三第四种人啊，然后你都有所成就了啊，四众弟子都有所成就了。那我们看63页啊，第五段大德，佛陀，你曾经说过，除非我的这个梵行成为成功的，能够广大流行在人间。那确实现在已经做到了啊，你们佛教啊佛法已经流通人间了，所以佛陀，这个时间是你波涅盘的好时机啊。第五行，当魔王这样说的时候呢，佛陀就回答他，他说，波旬啊，魔王，请你不用操心，如来不久将波涅盘，3个月后如来将波涅盘，那这时候呢，世尊在这个塔庙啊，正念正知舍弃受行。那佛陀舍弃受行的时候呢，大地震动啊，天鼓破裂啊。那这时呢，佛陀就讲了一个偈颂啊，讲了一个偈颂，权衡不可比与畜生，摩尼舍弃有行，自身内乐入定，破坏自己的存在如破坏铠甲。这个偈颂你们读得懂吗？读不懂啊，我也读不懂，不要说你们。所以呢，我找了不同人的翻译，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啊，补充讲义的20页啊，补充讲义的20页最后一段啊，最后一段。萧世求老师的翻译有没有？他翻译这个偈颂呢，是可量不可量，摩尼舍生死，内有喜余定，破有行铠甲啊。那可量不可量，他说所指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啊，这可能要找注释书。不过他说有人认为啊，可量是生死，不可量是涅槃啊。生死跟涅槃，那都是相待的啦啊。那摩尼舍弃这个生死啊，那因为佛陀的内心里面有种种的喜乐跟禅定，那所以有能力破除这个有为的铠甲啊。最后大家看俱舍论这边啊，世尊为什么要舍多受行留多命行呢？为了要显示佛陀死得自在，所以他要舍受行呢，就是他要死就死。那留多受行是什么呢？活得自在。所以舍受或者是留受啊，佛陀都做得到。这个是什么？生死自在。生死自在啊，好，我们看63页啊，我们回到课本63页，我们看最后一段引文，《大毗婆沙论》啊，什么是受？什么是四神足啊？回答这里说：由此为一，受不断故，在位在定位，受必无断。就是呢，我们如果在禅定当中啊，是不会寿命不会中断的，寿命不会中断啊。所以这个是论点所讲的啦啊。那接下去呢，下面有提到有说 他说依此离受灾，在定在定位远离受灾，这个受灾啊，就是寿命中断的灾害。在禅定当中，寿命中断的灾害是不会有的啊，是不会有的。最后有说，他说寿自在啊，寿命自在。如契经说，若有比丘、比丘尼修四神足，他就可以怎么？祝寿一劫或者是一劫以上，随意自在啊，这个就是神足能够延寿，神足能够延寿啊。那前面那一部经我没有讲的哈，就是六十页这个《长阿含游行经》，《长阿含的游行经》，它跟相应部的是一样的啦啊，只是我把它的经文省略啊，那。六十页最后一段这里呢，就提到说，阿难呢，就是他要请世尊久住世间啊，饶益人天，但是世间呢都默然不答啊，世尊呢默然不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的经文啊是说，佛陀跟他暗示了三次，他都不请，那等佛陀讲完了三次，他才请。就太慢了啊，所以佛陀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嘛哈。我们说佛陀他就不收回了啊，所以你看六十页最后两行呢，佛陀就说：“你如果相信我是成就圣道的话，你就不应该三请来触恼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曾经有跟大家说啊，凡是修四神足的人，他如果要延寿啊。”是有能力的。好，我们看六十一页第一行后面，六十一页第一行后面，尔时何不从请，死不灭度啊，就是佛陀在暗示的时候呢，阿难，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请佛住世啊？你不请佛不要灭度，你听了三次呢，你都不请啊，那现在呢才说叫我留下来，那这个我是做不到的。所以你看第五行佛陀举了一个譬喻啊，佛陀说譬如富贵长者，有一个很有钱富贵的人啊，他把食物吐在地上，你说他还有吃回去的道理吗？就是没有了，没有的意思啦，就是佛陀说他入灭呢，阿难不留他，他说出的话呢就不再收回来了啊，所以佛陀呢还是入灭了，宣布三个月后呢，佛陀就入灭啊。所以这个就是，如果说我们修行人啊，有修四神足的话，要延寿啊，要住世，就有能力啊。那如果没有修习四神足的话，是不可以的啊。它是由业力决定啊，它要什么时候舍报呢，它就没有办法延寿了啊。所以这四种神足啊，就是蛮特殊的啊，在我们佛教里面呢，就是要延寿的一个方法啊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哈。嗯。